Bruce Waltke 博士，诗篇第24讲。Copyright 2024布鲁斯·沃尔特克和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。这是布鲁斯·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。这是第24节弥赛亚诗篇，诗篇16。因此，我们一直在研究用于更全面地进入诗篇作者思想的不同方法。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已经研究了精神方法。我们研究了历史方法，并且了解了批评和形式批评的各个分支。然后我们昨天看了修辞方法。现在我们开始采用弥赛亚的方法，阅读有关弥赛亚的诗篇，或者正如阿米拉特所说，将我们的左眼放在历史上的国王上，将右眼放在他所代表的理想国王上。但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，让我们以祈祷开始我们的讲座。天父，正如诗篇作者所说，这些诗句已经落在我们美丽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我们的一份，你是我们的遗产。除了你，我们没有任何好处。今天我们很高兴地想到你们所喜悦的圣子。你们对我们说过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很高兴听他的。我们决定这样做。因此，当我们默想诗篇，默想我们的主时，我们祈求您在我们受到考验时，为我们的信仰增添实质，为我们的美德增添秩序，为我们的认罪增添信心，为我们的忠诚增添决心。您是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作者，我们为此赞扬您。所以，主啊，我们与诗篇作者一起奉基督的名寻求你的庇护。阿门。好的，我把讲座分为几个部分。这现在位于您笔记的第314页。首先，我们要看看弥赛亚主义的定义。那么，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历史背景。第三，我们要看看新约中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理想的实现。首先，然后在讲座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将特别看一首弥赛亚诗篇，一篇涉及他的复活，那就是诗篇16。但首先，弥赛亚的定义。我没能在你的笔记中注明它的词源或这个词的起源。弥赛亚，希伯来语是弥赛亚。它通过希腊语翻译成英语作为弥赛亚，但希伯来语是弥赛亚。它来自跟 Meshach。Meshach 的意思是绘画、涂抹、涂抹、涂抹。昨天我们看到国王如何被膏抹，先知会带着他的长颈瓶或公羊角的油来。他要把国王浇灭。他会用香油膏抹国王。我们说过，这样一来，国王就成了上帝的财产。他被告立，因此被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。此外，他被确认为上帝任命的国王。第三，我们说过，随着恩膏的到来，国王也得到了父权。这就是弥赛亚这个词的根本含义。它的意思是受膏者。然而，现在当我们谈论弥赛亚时，我们谈论的是理想的国王。我们谈论的是在历史终结时带来的国王，理想的普遍正义王国的理想。所以，我在你的笔记中写道，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，他将赐给以色列一位理想的国王，他将在末世建立公义与和平的普遍统治。我不应该说，在时代的终结比在历史的终结更好。我想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神学的历史背景，即上帝将派遣一位理想的国王，根据他的实诫，根据末世的正义建立统治。根据圣经的叙述，起源可以在伊甸园中找到。当时上帝对蛇说话，并宣判了刑罚。他说，那个女人自己认同的蛇和她的谎言，上帝会介入。他会给这个女人注入新的精神。他会对女人产生敌意，以便她拒绝蛇并认同她。这纯粹是主权的恩典。所以上帝对蛇说，我要在你和女人之间，以及她的后代和你的后代之间建立仇恨。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将会有女人的后裔。而女人的后裔将会毁灭蛇并毁灭她的后裔。所以他接着说，对于女人的后裔，她会压碎你的头，毁灭你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踩碎她的脚跟，让她通过苦难建立这个王国。我们已经在伊甸园里做到了这一点。如你所知，创世纪的其余部分主要是确定女人的后裔将战胜蛇的后裔。蛇的后裔是指那些与神国为敌的人。所以我认为夏娃认为会是该隐。他原来是蛇的后裔，而是赛特。然后你就有了从赛斯到诺亚的整个谱系。那么从挪亚的儿子中将是闪，而不是韩或雅弗。然后从闪的子孙中将会有亚伯拉罕。从亚伯拉罕中 将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，然后以撒的儿子将是雅各而不是以扫，然后雅各有十二个支派，我们被告知这将是犹大支派，权杖不会离开犹大支派。这就是创世纪结束的地方。在我们来到大卫之前，我们不知道犹大支派中的人会是谁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，神告立大卫为王，然后与大卫立约，并向大卫保证他的家将永远存续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王朝将是一个永恒的王朝。这将会实现，因为他将在一个永恒的儿子身上实现。所有的朝代都会灭亡，但他的王朝却从未灭亡。蛇不断地试图摧毁大卫的家。事实上，有一次他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所有蜡烛。国王的仪式将大卫的后裔或后代比作一盏灯或一盏灯。我认为他是一个生日蛋糕。他吹灭了所有的蜡烛，除了小乔阿什。上帝通过那一闪而保住了他的国度。最后，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，大卫的子孙。他成为了永恒的儿子。我认为耶稣是一根诡计多端的生日蜡烛，撒旦把他吹灭了，但他又回到了永生，并且永远活着。他不仅确信有一个永恒的王朝，而且确信有一个永恒的王国。这是一个由十诫统治的统治领域，一个道德王国。这个国度在教会中一直延续到现今的时代，也就是今天神的国度建立了公义的统治。他得到了永恒的王位，这是他统治的象征。因此，神暂时从他的后裔手中夺走了王位，但他实际上永远属于大卫家。所以，这与我对我的孩子们所做的非常相似。当他们还小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们一套莱昂内尔火车，但他们总是把变压器调到最大。他们喜欢看机车绕着轨道比赛，然后他总是会脱离轨道。由于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，我就把它拿走并放在架子上，直到他们可以负责任地使用它。所以它是他们的，但暂时被拿走，直到他们可以负责任地使用它。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大卫的儿子们在新约之间时期失去了王位。但最终，基督，正如我们在礼仪诗篇、加冕诗篇的解释中所看到的，今天，现实是上帝在天上的宝座，基督在天上上帝右边的宝座。因此，他是一个永恒的王座。这就是大卫家的背景，你的王朝将永远存在，那个王国将永远存在。而这个王位将永远存在。这就是大卫家族希望有一位理想君王建立普世公义王国的真正根源。像莫文克尔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预设创世纪是迟到的，所以他们从大卫家开始。大多数学者都这样做，但圣经的叙述将我们带回到伊甸园。这就是弥赛亚希望的起源和发展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篇对弥赛亚的期望和弥赛亚的希望的贡献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诗篇很大程度上与国王有关，并且许多诗篇赞美国王，并以非常理想主义的方式呈现他。因此，例如，我们在诗篇第二篇中看到，他说，我的儿子，求我吧，我会把异教徒交给你，直到地极，你要用铁杖打碎他们，然后你就因此要建立正义的王国。或者诗篇110，我们看到了另一次加冕仪式，期待大卫的儿子，他将坐在上帝的右边。他将成为一位国王和一位牧师，建立一个普世王国。冈克尔并没有将这些解释为对真人的期望。他并没有将其解释为对未来国王和弥赛亚的提及。对于德语单词冈口来说，它是 Hofstall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法庭的夸张。这是一个夸张的想法，但从未真正期望有人会填充如此大的图像。相比之下，莫文克尔认为他指的是他的书《他来了》中的弥赛亚。我在你的脚注中引用了这一点。因此，诗篇颂扬了国王，并用这些赞美国王的诗篇详细阐述了他从这片海到那片海，从这片海岸到那片海岸的统治。因此，他实际上扩展了亚伯拉罕之约，从埃及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。他将它从一个海洋扩展到另一个海洋，从一个海岸扩展到另一个海岸，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正义的王国。在第315页的 C 部分，我从诗篇本身出发，这些诗篇是在加冕礼上唱的，甚至可能是在国王的生日上，以及在其他时刻庆祝理想的国王和期望时，大卫对理想国王的预言性期望。他们实际上是为第一个圣殿时期历史上的国王而唱的。 但是当诗篇完成时会发生什么？它是在以色列没有国王的流亡中完成的。因此，这些为历史上的国王而唱的诗篇，并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现在成为了对国王的参考，现在成为了未来。这些皇家诗篇覆盖着未来的弥赛亚。因此，我的想象是，例如，在加冕礼上，这些诗篇被放在历史上国王的肩上，他向人们的视线和声音展示了对理想的希望。但所有的国王，他们的肩膀都太小了，紫袍都从他们身上滑落了。因此，他们被放在了继任者身上，但每个继任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比他的前任更小，直到最终根本没有国王。因此，以色列留下了一大堆皇家诗篇，等待国王佩戴他们。直到耶稣配得佩戴这些诗篇，他才披上了这种皇家弥赛亚的期望和理想。弥赛亚主义的另一个促成因素是两约间时期的世界末日文学。世界末日文学的特点是二元论，激进的二元论。因此，在世界末日文学中，你认为当今时代与未来时代截然不同。此外，当今时代被认为是一个罪恶、死亡和邪恶的时代。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罪恶、没有死亡的时代，是理想的时代。当今邪恶的时代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。未来的时代是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。在这些文献中，现在预计这位弥赛亚即耶稣将自己视为人子，从一开始就与上帝同在。他将把这个新的公义统治带到地球上。因此，他们在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二分法。他们认为，这是一场灾难性事件，将把撒旦统治下的旧时代与基督统治下的新时代分开。所以，基督会说，当他介绍新时代时，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。这意味着路加福音10:18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优势，他比撒旦更大，他将战胜他。他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。当然，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来传讲悔改的信息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就是与弥赛亚相关的灾难性事件。这将是你消灭恶人，那些悔罪的人准备进入弥赛亚统治下的正义国度的时刻。因此，他描绘基督带着圣灵降临，使人成为圣洁。他将其描述为审判的火的时刻，康比将被烧毁，义人将进入天国。因此，他们接受悔改的洗礼，并为弥赛亚统治下的新时代做好准备。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这种弥赛亚的期望。然后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施洗约翰说，这是理想的国王，我神志不配解开他凉鞋上的插销。但当基督再来时，很明显基督将会出现两次。当他来的时候，他就会第一次降临，并且他会受苦。他将因罪而受苦，他将承受死亡的惩罚。他将在他第二次降临时建立普遍的理想王国。但在这个时代，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当他要为罪受苦，要经历死亡的时候，同时他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。所以，在已实现的末世论中，我们知道他现在正在开创新时代，但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二分法。耶稣谈论天国的奥秘以及隐藏的事情。什么末世旧模式，现在的邪恶时代，未来的正义时代，现在变得更加延伸了。所以，人子正在撒播麦子，但与此同时，撒旦仍然在活动。他虽然不如基督，但他仍然有作用。他正在播种杂草，两者一起生长，直到未来。那时，正如我们所说，小麦将与杂草或麦子彻底分离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模型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分法。当基督因罪和死亡而受苦时，我们第一次降临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升天并建立了他的国度，但这是一个混合体。我们等待这世代的终结。这就是新约中弥赛亚的两次降临，他的应验和神秘形式的两个方面的概述。然后我在第316页谈论诗篇在新约中的作用。诗篇说到基督的受苦，也说到基督的荣耀。正如彼得对散居国外的教会所说，他说，在基督之前，他们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弥赛亚将如何受苦，但他将如何统治。他们无法将基督的受苦与基督的统治联系起来。但新约圣经将诗篇用于基督的受难和基督的胜利，并清楚地表明他们属于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。我说新约直接引用旧约283次，其中116次引用自诗篇。换句话说， 旧约圣经中有 41% 的引述是从诗篇中摘下来的。我还注意到新约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使用诗篇。它被用作上帝的证明文本，表明他对基督的事业拥有主权，并且他预言了基督一生中的关键事件。因此，基督是这些诗篇的应验，这些诗篇对基督做出了预言。举例来说，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道歉的，因为你可能会因为弥赛亚这一事实而感到冒犯，他们期望弥赛亚带来这个新时代，这个会摧毁罗马的政治时代。然而事实是基督将会死去。你怎么解释？例如，耶稣向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讲了一个地主和他的葡萄园的比喻。因此，他说，这位土地所有者有一个葡萄园，他在葡萄园周围建了一堵墙来保护他。他在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机来压榨葡萄。他还建造了一座瞭望塔来管理他。所以，他已经为葡萄园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然后，他一边踏上远行，一边将葡萄园租了出去。但到了葡萄园收割的时候，他就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取葡萄园里的果子。于是佃户抓住了地主的仆人并殴打他们。他们杀了他们。他们用石头砸死了他们。于是他又派了更多的仆人，他们也对他们做了同样的事。最后地主说，我会把我自己的儿子送给他们。我认为仆人们代表了他们所拒绝的先知，例如施洗约翰。现在儿子本人来了，即耶稣基督。但他们也对他做了同样的事，抓住他并将他处死。耶稣说，这就是应验。我想你从来没有读过诗篇118篇第23节的内容吗？建造者所弃置的石头已成为主要的防角石。我应该继续经营葡萄园，因为他说地主会做什么？但他会占领葡萄园。他会毁掉房客。他将从他们手中夺走葡萄园，并将其交给新的佃户、新的人民。这就是教会的历史，因为他从以色列手中夺走了王国，并将其交给了，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，他将其交给了外邦人，主要是外邦人教会。因此，到了第二世纪，教会几乎完全是外邦人，他把它交给了新人。他说，这就是预言的应验，即建造者所拒绝的石头，即弥赛亚，已成为王国的主要防角石。所以他们的拒绝是预料之中的。再说一遍，你还有另一个，我只是给出直接实现的例证。犹大的例子就是这样。这是耶稣选择的一个人，但他背叛了他，背叛了耶稣。耶稣说，这应验了诗篇41篇，根据大卫的经历，当他有一次生病时，他的敌人诽谤他，谈论他。然后他说，我自己的亲密朋友，我值得信赖的朋友，我与他分享面包，却反对我。这是基督和犹大预言的一种类型。他与他分享面包，而他却背叛了他。因此，诗篇成为了在犹大身上应验的预言。这就是使用诗篇的一种方式。它被用作预言的实现，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职业生涯中的证明文本。这可能是一个太大的问题，但如果你读一下大卫关于我的朋友背叛我的诗篇，你永远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预言来读。不，但耶稣说，这是一个预言。正确的。你如何将这两者放在一起？因为问题出现了，当你最初阅读那篇诗篇时，当大卫说出我最信任的朋友背叛我的话时。问题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卫是否明白这是一个预言？我认为，当他在坐在我右手边的加冕仪式上说他将拥有一个普世王国时，那是一个真正的预言。我们将在诗篇第16篇中看到这一点。他说，一个人不会看到非他自己造成的腐败。所以，一方面你有真正的预言，另一方面你有类型学。当你经历一个类型时，你不知道该类型是对未来事件的预言。例如，巴兰和他的驴子。巴兰和他的驴预表摩押王巴勒和先知巴兰。因此，正如驴之于巴兰一样，巴兰之于巴勒。所以，巴兰就像驴子。所以，驴是巴兰的预表，巴兰是巴勒的预表。所以发生的事情是驴子可以看到主的天使。他有超自然的意象，但巴兰看不到。因此在这个预表的应验中，巴兰可以看到摩押王巴勒所看不到的东西。此外，驴子还三次见到主的天使。第一次，让我们看看他第一次做什么。他走进一片田野。第二次，他把巴兰的脚踩到墙上。第三次，他就躺在他身下。 每一次巴兰都会更加痛苦。同样，巴兰给出了三个预言。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他说他看到了一些东西。当他看到以色列王凌驾于摩押王之上时，每一次的启示都变得更加痛苦。然后经文说，第三次发生这种情况时，驴子看到了主的天使，并痛苦地回应了巴兰。上面说巴兰第三次生气。在这个预表的应验中，巴勒第三次给出这个预言时，我们得知巴勒生气了。最高潮的是，当他想打驴子的时候，驴子奇迹般的说话了。这是一种巴兰现在能神奇的说话。他说神开了驴的口，现在神又开了口，把话放进巴兰的嘴里。所以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。我的观点是，当巴兰正在经历这种经历时，他并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一场更大的事件。我认为这就是类型学的运作方式。当你经历它时，你没有意识到它是在上帝的监督下成为更伟大事件的图画。因此，我认为大卫在那个特殊情况下并不知道它是一种类型。只有在后来的启示和耶稣的经历中，你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神圣的预表。这就是这个预表的应验。比尔，也许这是一个有助于澄清问题的有用问题。好的。因此，我们回到诗篇的角色，它在基督临近时被引用为证据文本。使徒们也用诗篇来教导教义。因此，例如，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想要谈论人类腐败和罪恶的普遍性时，他引用了几篇诗篇来做到这一点，包括诗篇14篇和对观类比诗篇53篇。因此，诗篇教导预言，而坐在上帝右手边的预言成为教会任信礼仪的一部分。这些是使用诗篇的三种方式。在第316页，我正在谈论诗篇的作用。它以三种方式使用。然后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提到诗篇超过50次。最后，我要指出的是，耶稣说诗篇谈到了他。从路加福音第24章开始，当他在以马忤斯路上遇见门徒时，他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你们的。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中所记载的关于我的一切都必须应验。因此，是耶稣要求我们以他自己为参照来阅读诗篇。在本次讲座的最后，我将更多的讨论他们如何谈论基督。但无论如何，耶稣说我们应该读有关基督的诗篇。然而，当我读到福音派学者的评论时，我感到惊讶，他们很少按照我们被告知的那样，在基督的光下做或读诗篇。在第317页，我引用了这50段经文中的一些，并将其分为基督的受难、他的热情和他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选取有关他的热情的诗篇。所以，当他在约翰福音中说，我的灵魂忧愁时，他引用的是诗篇第6篇。当他在十字架上问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引用了诗篇22篇。当约翰说，分他的衣服，分我的衣服时，这是指诗篇第22篇。在十字架上，当他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是引自诗篇31篇的一段话。不用去，都写在那里了。我把这些都读给你听是没有意义的。但重点是你可以看到，他将大卫视为他自己的一种类型或关于他自己的预言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满足了皇室的期望。所以这远远超过了十篇关于国王的诗篇。整部诗篇并不是全部，但诗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国王的。因此，他们指的是基督。因此，即使当他洁净圣殿时，诗篇69篇中也充满了对他家的热心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人们经常将诗篇视为耶稣基督的预言或预表。这将我带到第318页。我谈论了各种弥赛亚诗篇。我将其分开，这是 Delis 的结论。有四种。一种称为间接的和典型的。所以我说，地上的王大卫预示着他最伟大的儿子，天上的王。我认为大卫不一定知道他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种类型。但根据总的启示，你只能根据总的启示才能看到预表。根据完整的启示，你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国王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儿子的预表。因此，这些提到国王的诗篇至少间接的代表了耶稣基督，因为新约就是这样解读的。其次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典型预言。也就是说，大卫是基督的预表，但他所用的语言所指的经历有些夸张，但却在基督身上得到了独特的应验。 例如，在诗篇22篇中，大卫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危机并感到被上帝抛弃，但他却用十字架来描述他的经历。所以他描绘了他的口渴。他想象他们正在分他的衣服。当我们看诗篇第22篇时，他的语言超越了他自己的历史经历。当他真正的应验在基督的生命中时，他实际上就成为了基督的预言。所以我称这些为典型的预言家。大卫的苦难和荣耀预表耶稣基督，但他的语言超越了他自己的经历，并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应验。所以这是第二种，这是预表和预言的混合体。有些诗篇纯粹是预言性的，就像诗篇110，当主对我的主说，坐在我的右边，直到我使敌人成为你的脚凳。你可以读到典型的预言，但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独特的应验。我们在诗篇第93篇和第99篇中看到的主登基诗篇，主在其中掌权，他们在新约中被解释为指耶稣基督和他的统治。所以这是我认为使用诗篇的四种方式。我认为这让你对弥赛亚方法解释诗篇有了一些了解。因此如果你想提出更多问题，现在是提问时间。比尔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艾德也很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有那么清楚吗？有那么清楚吗？是的，就是这么清楚。回到预言，我不知道我是否学到了他或只是想出来的一件事，是这些预言中经常出现的事情似乎不是你的第一个类别，无论是间接的还是典型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到了埃及的何西阿，我给我的儿子打了电话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。部分原因是神一遍又一遍的做同样的事情吗？所以第一次发生某事时，因为上帝周期性的做事，所以它就成为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类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从人们那里听到的很多问题是，就像他们会读一段话一样，你会说，好吧，这不是预言。新约圣经说，这是一个预言。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解释它的方法。所以打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类型是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方法。我认为在何西阿出埃及时，我已经呼召了我的儿子。看，我认为这是在暗示以色列是神的儿子。以色列预表神的最终儿子。好的，是的。所以我认为它是马太福音六个出生故事的一种类型。他们都在预言中找到了应验。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直接，就像伯利恒与伯利恒的智者一样，但随后又屠杀了无辜者。他在耶利米身上看到，当以色列被掳时，他将其视为一种预表，但预表是一幅神圣的图画。你需要得到完整的启示，才能将其视为一幅神圣的图画。因此，预表是一个更伟大事件，未来更伟大事件的神圣描绘。好的，这就是我对类型学的理解。这是一幅更伟大事件的图画，但却是一幅神圣的图画。当然，此时提出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遵循马时，唯一合法的类型是新约中给我们的那些类型。或者，我们可以自由地看到新约中没有阐明的类型吗？我认为这是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，我们可以自由地看到预表。问题是你无法控制它。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聆听上帝声音的方式，那就是诗歌。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完全控制的科学方法。我认为此时对圣灵是开放的。所以保罗、加拉太书和两座山是他心目中的预表。是的。实际上我认为他说他在预言。也就是说，不是，我认为他在预言时所说的，他所说的比文本中的内容更多。好的。那么这会超出类型吗？我认为西奈半岛、耶路撒冷、夏甲、西安和撒拉的情况，我认为这是我们超越了文本本身的范围。我还得再看一下，但这是我对此的最初反应。这是布鲁斯·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。这是第24节弥赛亚诗篇，诗篇16。